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31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两名前总编辑罪名成立，记协指足证明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即将升读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 Annie， 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她觉得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好像有责任来到旁听立场新闻案。她认为这个案件的裁决对香港未来的新闻自由有所警示。
它一定会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令到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可能是一条界线，即是有些什么可以做，有些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它一条界线，但是我不知道可能会不会听日又有一条新，它又会那个新的人，会不会条线越收越来越紧。既然我都不知道它会收到去哪一段的时候，那就不理住先了。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梁国雄等被告首日求情，多名旁听人士希望尽快判刑。习近平会见沙利文，呼吁美中双向而行，官媒期望美国能够是读懂中国。中国公安切断独立记者高瑜所有通讯的联系和网络。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已经停运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和林超同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两年的司法程序，在星期四在香港区域法院被判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今年9月底判刑。香港记者协会说，立场新闻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案件判决之前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7年来第一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事发在2021年12月底，当时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半，警方国安处人员突然间大举搜查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拘捕时任的处理总编辑林超同和前任总编辑钟佩权等人，并且冻结超过780万美元的营运资金。立场新闻即时宣布停止运作，网站内所有的文章和影片全部下架。不过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林超同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钟佩权和林超同被拒绝保释，即时还押，直到案件正式开审之后相继获得保释。他们分别还押了349日和311日，即是接近一年。案件在2022年10月底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国安法的指定法官郭伟健审理，经历接近两年司法程序，在星期四8月29号下午宣判。法官裁定三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面临最高监禁两年的刑罚。钟佩权听到法官裁决之后表现平静，而林超同因为健康情况欠佳而缺席聆讯。法官听取代表他们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的求情之后，将案件押后一个月，至到今年的9月26号才宣判。钟佩权和林超同继续以原有的条件保释。案件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的高度关注，近百名新闻工作者到场采访，亦有数以百计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法庭的旁听席。有传媒拍摄到几十名疑似排队党轮候旁听席的丑号。前立场新闻的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陈朗星星期四以网媒 Channel C 的多媒体制作主任的身份到区域法院采访立场新闻的煽动案判决。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情感上希望裁决有奇迹出现，钟佩权和林超同可以无罪释放，但是理智上知道这个是很难，形容裁决就有如对立场新闻的盖棺定论。
不开心啊，即是我都想是有奇迹的，我都想他们是会没事的，但是理智又告诉你很难的，但是即是我想他们没事啦。那由昨晚的心情可能我都不知道，即是拉过又不是我，判了又不是我，可能觉得好像是对立场新闻最终的盖棺定论咯。 即係究竟你哋即係我加入咁耐啦，三年啦，即係究竟你哋做過啲乜嘢㗎？你哋做乜嘢㗎？咁好似而家有一個要去做一個，好似有一個裁決咯。
陈朗星又话，对于两名前总编辑可能被判入狱感到伤心。而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陈朗星代表立场新闻做过好多街头示威嘅直播。不过呢啲直播影片完全并冇被采纳为今次煽动案嘅证据。对于未能够为前同事讨回公道，佢觉得好伤心。
钟慧权嗰个情况大家知啦，佢喺我哋最冇钱嘅时候，佢系按钮嚟去顶住间公司，跟住。林少彤嘅情況大家又知啦，佢嘅身體係好差啦，即係呢兩個完全喺法律上面，我唔覺得佢有做錯嘢嘅人，最終可能會被定罪成員，之後要坐監，咁我覺得對我個心情嚟講係好差咯。同埋我哋都有一個嘅睇法，就係我哋立場除咗有報導、有專題之外，我哋嘅直播係最多人睇。但是我們的直播沒有成為控方的檢控材料啦，但亦都沒有成為我們辯方可以為我們討回少少公道的東西咯。咁直播是很多市民因為直播喜歡看而認識了我啦，咁但是最終這些直播的材料幫不到同事，同埋幫不到我們最終在這個咁重要的關頭裡面去是討回個公道，咁我自己覺得好傷心咯。
现年19岁，今年9月即将升读大学新闻系3年级嘅 Annie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佢知道可能有排队党霸占旁听席嘅座位，于是提早到法院大楼轮候丑号。佢觉得身为新闻系嘅学生，好似系有责任要嚟旁听立场新闻案。
我知道可能有好多排队党啦，咁我暑假觉得可以趁呢个机会，令少一个人听到，即系多一个人听都好啊。因为我读新闻系啦，所以咁呢单案都系关乎新闻。嚟緊會有啲咩走向啊嘛，所以我都覺得好似有個責任要嚟聽一下咁。
佢又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社交媒體經常傳閱嘅文章大部分都係立場新聞或者係蘋果日報。佢認為立場新聞案嘅裁決對香港未來嘅新聞自由有所警示。
佢一定會係一個好大嘅警示，令到可能有啲人會知道，可能真係條界線，即係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啦。但係。佢條警戒線，但係我唔知道可能會唔會聽日又有一條新，佢又會嗰個新嘅人，會唔會條線先收越嚟越緊啦？咁既然我都唔知佢會收到去邊一度嘅時候，咁咪唔理住先啦。
Annie 又話唔會因為《蘋果日報》同立場新聞相繼停運而對投身新聞工作卻步，佢認為新聞界仍然有不同空間。
即係擔心都有少少嘅，但係我覺得新聞有好多種啊嘛，咁我唔一定要淨係做。政治必啦，咁都仲有民生必啦、醫療必啦，好多可能富康可以做噶嘛，咁我覺得仲有空間咯。所以如果淨係諗住話咁敏感怎就唔做，咁其他題材咪冇人做咯。我覺得雖然可能佢哋解咗散啦，但係其實佢哋入面嘅員工，佢哋好多時候都自己開咗一間網媒啊嘛，咁就變咗可能係由兩間主要啲 media 變咗好多間網媒，咁我覺得其實都仲有新聞睇嘅，我覺得唔算話相差好遠。
香港记协星期四下午就立场新闻案两名前总编辑被判罪成发表新闻稿回应，话就裁决足以证明香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记协认为立场新闻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而案件裁决前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记协在立场新闻办公室被搜查之后第二年，即是2022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97% 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该案对新闻自由造成大程度的伤害。记协话，立场新闻案原主审法官在审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被更换，审讯历时接近60日，比原定的日数多出接近3倍。控方更在开审后大幅扩大案件审查的范围，不单止审查立场新闻的报道、专访以及评论文章，并且就有关的编辑、记者和文字的意图向被告逐字逐句进行盘问。记者表示，近日有政府官员说媒体在专栏的旁边提示文章没有煽动意图，并不能够作为编辑免责的条款。明报总编辑其后致函专栏作家，呼吁撰写评论文章的时候需要知所分寸，以免危机降临，显示香港的传媒对煽动罪感到忧心。港府日前亦拒绝向外国媒体彭博社记者发出工作签证，这些事件足证香港新闻自由现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按星期二开始处理第五批被告的求情，包括经过审讯之后定罪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及前区议员柯耀林，以及全部在审前认罪参选新界西的8名被告。爱好长毛的梁国雄向法庭呈交陈情书，表示他参与社会抗争一路走来接近50年，黑发变白头，长毛成为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他都是秉持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去行事。多名旁听人士表示，案中超过30名被告已经还押接近3年半，希望法庭可以尽快判刑，让各个被告都知道几时可以重获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星期二8月27日开始处理第五批被告求情，包括经过审讯之后定罪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前区议员柯耀林，以及全部在审前认罪参选新界西的8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尹兆坚、郭家麒、前区议员张可心、伍建伟、谭海邦，以及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前学民思潮发言人黄子悦。本案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这批求情的被告预计需时3日，他们原定在7月底和8月初进行求情。不过法庭在7月中发信通知说，因为未能预见的情况而改期到星期二开始求情。剩低最后一批9名参选新界东的被告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2日开始求情。各个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3月初被香港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亦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可判处终身监禁或者10年以上的监禁，对积极参加者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监禁，对其他参加者可判处3年以下有其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现年68岁、爱好长毛的社民连前主席梁国雄向法庭呈交陈情书，说他在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争取民主自由，实现社会主义，从没放弃。梁国雄说，他一路走来接近50年，黑发变白头，长毛成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他都是秉持这个理念行事。无论是一届草民或者立法会议员，他都是当仁不让，透过制度内外各种抗争，由示威游行、议会拉布、司法抗争，到5区总辞、变相公投等等，争取政制民主和社会公义。梁国雄话：佢参与35家初选计划，就系因为多年嘅切身经验，明白必须喺立法会当中同志同道合者取得过半数嘅议席，先能够有足够压力，令到政府推行惠及民生嘅社会政策。佢又话，五大诉求当中嘅实行行政长官同立法会双普选，更加系多年身体力行嘅目标。梁国雄在信中说，权力归于人民是他终生信守的理念，从政的基础，更加是中国宪法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今日他虽然成为阶下囚，但他无怨，坚信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唯愿港人莫失莫忘，争取民主，守护公义。同梁国雄相识超过30年、爱好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在星期二凌晨收到通知，梁国雄提前1个礼拜到法庭求情，于是立即请假，赶在清晨7点左右到达西九龙裁判法院外轮候旁听席，希望能够进入正庭旁听支持梁国雄。他确信梁国雄求情的每一句说话都对得住自己，对得住香港人。
希望他呢就以長毛的性格咧，佢絕對是一個很堅硬的人嚟嘅。同埋咧，佢咧就我哋識咗30幾年啦，咁就希望佢求情的時候咧，佢講每一句説話，我相信長毛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嘅人嚟，佢絕對一個係咁嘅人。長毛個人咧就係睇守天中天，濤江放大千，百風追不倒，端坐紫金殿。
吕玉莲话，佢特意穿着一件印有莲花嘅 T 恤到法庭旁听，寓意梁国雄同其他44名被定罪被告出污泥而不染。
佢個人就係咁樣，就好似我而家著呢件衫嚟支持佢一樣。我呢件衫我後邊有朵蓮花嘅喎，佢長妹就係咁。呢45个人咧，佢哋出於污泥而不染。
梁国雄及案中超过30名被告，自从2021年2月28日被正式控告开始，已经还押接近3年半。吕玉莲话：希望法庭能够早日宣判刑期，因为案件已经拖得太长。佢担心梁国雄嘅身体状况，希望佢可以早日获得自由。
希望佢大埔榄嗰快啲宣判啦，唔好拖咁耐啦，真系3年几啊！我会担心噶，我会担心佢真系起码咧判10年8年都唔出奇噶。长毛个因为长毛个身体咧，佢精神好好嘅，咁我都担心佢身体啊。都系好似阿古思瑶咁，我哋都担心，我真系好希望阿古思瑶同埋长毛同埋我哋，即系可以影一张相咯。嗰阵时咧，我唔觉得影相好重要，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咯。当我咧睇翻以前嗰啲吓，原来我哋三个人影嘅相好少啫喎，原来咁我就俾我体验得到呢样嘢咯。咁希望快啲出嚟，可以同我哋三个人影一张相。
本案开审前改为认罪嘅前元朗区议员伍伟健喺星期二喺法庭上亲自以广东话发言陈情，并且读出佢亲自撰写嘅陈情信。伍伟健话喺2021年1月6日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之前，佢从未有一刻打算离开香港。佢愿意为自己嘅行为负责，但系佢唔会为同选民同享嘅信念同价值而道歉。佢唔可以辜负人民嘅信任。法官李云腾追问伍伟健呢个讲法是否代表佢冇悔意，伍伟健回答话冇错。伍伟健陈情话佢喺1995年出生，自从1997年以嚟香港涉及社会运动而被控嘅罪名，经过迅速而裁定嘅刑分10级以上，越发严苛。但系及后嘅社会运动，无论参与人数、时间、规模同激烈程度，仍然逐步扩大。伍伟健认为每一场暴动都是人民冇被听见的声音，如果香港人民的合理诉求持续被漠视，矛盾和冲突必然会接踵而来。高压统治、严刑峻法，充其量只能够收一时之效，深层次矛盾必须要寻求解决之道，社会才有可能复和迈进、稳定繁荣，否则难言长治久安，更加忙论由治及兴。伍伟健话：展望将来，佢作为民意代表嘅任期已经完结，佢打算放低政治人物嘅身份，但佢仍然希望尽力留喺香港贡献社会。即使已经预见到困难重重，佢认为香港人只要保持自救互助精神、理性嘅思考、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记录过去嘅真相，活在真实嘅当下，为未来做好真诚嘅准备，香港嘅未来将会重拾光明，而香港人嘅理想一定会实现。同伍伟健一齐参与民主派初选，名单排名第二嘅前元朗区议员林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喺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希望可以进入正庭支持伍伟健。林津坦言案件拖延咗3年半，佢嘅心情已经趋于平淡，希望法庭可以早日宣判刑期，俾各个被告可以早日获得释放，重新过正常嘅生活。林津又话伍伟健是其中一个比较坦然去面对审讯的被告，就算被判监10年都会坦然面对。
可能他本身都有定个心理准备，即是没有做一个、太乐观 的假想。我觉得、都预了10年就是10年。他这样接受了之后，所以只不过是、等待时间的过去。
同伍伟健一样，林津选择继续留在香港生活，他重新尊重任何香港人选择去与留。不过他认为如果同香港失去连结的话，同这片土地的关系都会变。
咁只不过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一定要留在香港才有它的意义。即是只要一离开了香港，同了这片土地失去了个连结的话，其实就、我们的关系会开始会有少少变。咁我唔想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就算留喺度會有幾多嘅困難，有幾多嘅困境都好，我覺得都我哋都要留喺呢個地方。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中国之行最后一日接连会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耐人寻味嘅系，唔单止习近平喺会晤当中强调美中两个大国应该双向而行，中国官媒都罕见咁一一盘点美方访问团嘅成员，话其中熟悉中国而且会讲中文嘅人人数空前，希望美国能够藉此读懂中国。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同埋庄志伟喺台北报道。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星期四下午的会晤当中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情势，各国需要团结合作而非分裂对抗，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是对历史、人民以及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缘和以及是共同发展的推进器。他还表示，虽然中美各自情况以及中美关系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没有改变，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和中方一起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白宫发布的纪要则是指出，双方讨论了进一步落实拜登总统以及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伍德塞德峰会上面所作出的承诺，包括禁毒、军事通讯、人工智能、安全以及是风险等等。他们亦都讨论了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双方欢迎为保持开放沟通管道所作出的持续努力，包括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进行拜登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与此同时，官媒央视旗下的微博视频号玉渊谈天罕见咁以逐精分析美中沟通开场白为题，发布一段心理分析师看美中战略沟通的视频。视频回叫了沙利文星期一同中国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握手，展开新一轮美中战略沟通深入片段，称作为是历来都对中国不客气的沙利文一反往常美方高调的态度，伸手请王毅先发言，态度称得上是恭敬。中方心理分析师说，在王毅发言的时候，沙利文表情专注，嘴巴是成一字形，表明他内心在度作重大的决定，还形容沙利文的发言如同复读机，基本上就是将王毅讲的说话是译遍一次。该个视频同时指出，过去三次战略对话，美方先是选择双方距离相等的第三国，直到上一回选在距离中国较近的泰国曼谷，这次更加不远千里直接是飞往北京，显示美方已经逐渐意识到美中相处不再是所谓的从实力出发的对话。不单止对沙利文的表现评头品足，玉渊谈天发布的另外一段视频当中更加细数他所率领的访团阵容，新增三位具体的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员，相比之前三年的战略沟通，不单止派遣人数更多，而且几乎都是会讲中文，亦都曾经派驻或者是留学中国。视频指出，这个显示美方已经准备好要非常之细致地在各个领域和中方谈论或者是协调。该个微博的标题更加直言，望沙利文此行真的是能读懂中国。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以毅则是指出，美国派遣熟悉中国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交流是好事，不单止显示美国有意重新理解中国，更加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战略误判。王以毅表示，沙利文此行双方最关切的问题仍然是危机管控，稳定美中关系。对于白宫声明称美中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进行领导人级别的通话，他亦都表示乐观。
中国不管是谁上台，他都愿意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的差异。
王毅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理是美国大选是哪一个上台，他们都是愿意维护中美关系总体战略稳定，希望加强中美协调合作，管控好分歧，中美之间这一方面是有共识。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沙利文此行访华的象征就是推进美中元首旧金山共识的落实，虽然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不是老生常谈，要不就是各吹各的格调。沈丁立指出，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在台海、南中国海局势甚至是俄乌战争等议题各自划下红线，避免关系恶化。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关系教授黄辉博则是表示，沙利文去北京必然是有所需求，而北京愿意接待并且安排会晤，亦都表明中国同样有相关的需求。
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他屋企的网络座机和手机都被公安截断，但他不会屈服于当局的专制工具，今后将会在网上继续发推特。高瑜多年的朋友，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黄瑞琴对美国之音说，感言的高瑜自今年开始受到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骚扰，包括屡次被旅游。他亦担忧现在高瑜处于信息封闭的状态，如果他不能够发声，可能代表着他会被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相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高瑜多年的朋友，在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黄瑞琴对美国之音说，感言的高瑜自今年开始就受到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骚扰，包括屡次被旅游。他担忧现在高瑜处于资讯封闭状态，如果他不发声，可能意味着他会被消失。8月26日，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公安将他从家里面的宽频座机和手机全部都切断，断绝他一切的通讯联系。他说自己一个80岁的老人家连120都不打，他是在一间饭馆发表这条推文的。两个钟头之后，高瑜再发一则推文，强调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他不会屈服于极权专制工具的践踏，今后将会继续发出推文。在高瑜的朋友光传媒创办人黄瑞琴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录音档案中，高瑜说中国当局为了逼他停发推特，将他屋企所有的通讯都切断，他是在院里面接上邻居嘅网络发出呢一则信息噶。黄瑞琴对美国之音话：感言嘅高瑜一直以嚟都受到中国当局嘅骚扰，特别系从今年开年以嚟，佢喺包括两会、中共20大同埋三中全会期间屡次被旅游，六四期间行动都受到限制。佢嘅推特同埋通讯先前就被曾经切断，当局目的系唔俾佢发声。高瑜长期生活喺当局严控之下，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冇办法喺屋企过正常嘅松容嘅生活。黄瑞琴话喺呢次公安大动作去切断高瑜嘅网络同埋通讯之前，国宝曾经多次揾上高瑜，要求佢将推特删咗佢，对佢施加压力，但系高瑜并未有屈服。国宝先前亦都采取好多其他措施，包括将佢嘅微信封号、屏蔽所有佢能够得到资讯嘅手段。黄瑞琴系咁样讲噶。
那么高姐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她也非常坚定。她呢就是没有答应，但是这一次呢，
他说高瑜是一个非常用心勇敢的人，他非常坚定，他就是没有答应国宝的要求。因此他又表态说他不会屈服，现在他所发出的所有推特都是跟着人家的网的。黄瑞琴继续说，
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的这种信息封闭状态，就是所以呢，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因为
他说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信息封闭状态，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黄瑞琴分析说，80岁的高瑜目前在中共的监控名单当中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长的异议人士逐渐老去，而且高瑜这样健在清醒又勇敢能够发声的人已经不多了。高瑜可以说是中共维稳的头号对象，当局对他各种手段的监控和打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尽管如此，高瑜仍然不间不绝学，不曾停止抗争。在美国华盛顿的黄瑞琴指出，从正常的国家角度来看，中国当局所做的一切都匪夷所思，在习近平统治的时代，生命线维稳是一切，基层的这些国宝也都不理做法是否违反宪法或者是违反人权，用尽手段来达到目的。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